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4月3号到4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杂谈随想，胳膊拧不过大腿。人们常说一句话，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就是说力量相差悬殊，不是一个等级的对手，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这话固然有点道理，可是有些人在谈论法轮功问题时也这样说，那意思就是法轮功斗不过某某党，力量相差太大了。这就完全错了。错在何处呢？错在这话根本就不能用在二者之间。法轮功与某某党不是力量大小的问题，更不是斗的问题，而是正与邪、善与恶、真与假的问题。只有摆正了这个关系，我们的认识才会明晰起来。中共的假恶斗，这是全中国人、全世界人都充分领教过的。粮食亩产敢报上万几万斤，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敢说未开一枪未杀一人。 SARS 流行那年，敢说北京旅游业增长百分之几十几十。冤狱遍地，强拆横行，敢说是人权最好时期。全国成千上万家各类媒体每天报道的新闻，有几条是原汁原味的真实事件？饿死几千万人，在毛泽东的眼里不过是交了点学费而已。信仰真善忍的普通民众江某某，却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中共，与美国斗，与欧洲斗，与澳洲斗，与邻居斗，与天斗，与地斗，与自己的人民斗，还要内部斗得死去活来，假恶斗，无一不达到极致。可是这个能折腾、能骗人、整人、害人的中共，却一天天走向败亡，竟成了朝不保夕的待死之身。你说这样的大腿有什么用呢？法轮功不过一松散的群众团体，其中还有相当多的老头子、老太太，可在江氏流氓集团倾国之力的打压之下，在铺天盖地的谎言攻势面前，在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迫害之中，硬是没有倒下，反而越来越强盛，越来越壮大。如今已经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褒奖3000多项，神韵成风行世界第一秀。这是怎样的力量？怎样的奇迹？这是一个层面上的吗？这是胳膊和大腿的问题吗？邪不压正，谎言说一万遍也是谎言。鼠犬吠日，与日何伤？只不过演这场戏，让人看到鼠犬的狂妄、愚蠢和邪性，让所有经历这一幕的生命有个真实的内心考量和选择而已。您看懂了吗？
又是一年清明节，路边柳树透着鹅黄绿，天却下起了连绵的雪。又是一年清明节，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啊。刚刚参加完一个葬礼，不由得想起这么多年来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点开明慧网，至今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3744人，这也仅仅是能够收集到并确认的死亡人数，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读着这长长的名单，沉重而悲痛，点开每一个名字， 都是一段令人心碎的故事，都是一幕幕人间悲剧。这是一群善良的人，正直、坦荡、勇敢、坚强、无私无我，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呐，却为中共所不容、所惧怕而猖狂打压。他们也只是为了告诉人们一句话，让国家明白，让人们明白，法轮大法好，就遭此不测，抓捕、关押，种种酷刑，人格侮辱，甚至活摘器官，直至肉体上消灭。在神州大地上上演着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有的死者连名字都无从知道，有的连遗照都没有。在这无名无照的背后，又隐藏着中共多少说不清的罪恶啊。这些人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中有农民，有打工的，有教师，有医生，有警察，有法官，有士兵，也有企业的老总、部门领导等等。他们曾经是你我身边可敬的朋友，是父母的孝顺儿女，是好员工、好领导。那长长的名单实在难以让我记住，但我记住了，他们是大法弟子，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最优秀的人。又是一年清明节，读着一个个心碎的故事，心在滴血。我每次打开明慧网，都能看到新的迫害发生，死亡的发生。这是中共的罪恶，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悲剧与耻辱。每次打开明慧网，我更惊喜地看到觉醒的中国人退出中共邪党的人数在不断地增加，至今已达到1亿3000多万。雪停风静，地上的积雪很快便化尽了。清明寄托着对逝者的哀思，更是一个万物萌发的季节。
明慧不惑，大陆的中国人真的有表达的自由吗？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自勉屈膝礼的文章，很能引起人的思考。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来到伍斯特郡的一个小镇出席一个活动，活动之余，她观赏了那里独特的乡野风光。在一条乡间小路上，她见到一个在路边田园里播种的农民，女王亲切地向他打招呼，友好地走过去伸出右手。按照英国的传统礼仪，这个农民应该立刻接过女王的右手，单膝下跪行屈膝礼。女王单独约见国民时，国民是要行屈膝礼的，然而这个农民只是和女王握了握手，略略地鞠一下躬表达问候。这一下激怒了女王的随从，他们愤愤地指责这个农民太粗鲁、不知礼仪等。但女王平静地看着这个农民，想听听他的解释。那个农民没有解释什么，却镇定地反问，女王的任何行动都应该是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臣民服务，让每一个臣民都感觉到美好，对吗？随从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女王回答说，是的，这正是我的职责，也是我们始终努力的目标。这个农民坦然地说，既然这样，你们还有什么理由责怪我没有行屈膝礼呢？我觉得握手和鞠躬足以体现我心中对女王的尊重，而这也是我可以选择的令自己感觉最舒服的方式。难道你们一定要让我用一种自己觉得不舒服的方式向女王表示尊重吗？这岂不是与女王的努力的目标背道而驰吗？女王哈哈笑了，随之她与这个农民聊了一些关于农作物种植和生产的话题。第二天，有英国媒体报道了这件事，他们把那个农民称作是英国最富胆量和辩才的农民，并且夸他对女王的那番话无懈可击。这件事能引起我们反思的不是那个农民的口才和胆量， 而是女王的胸襟度量和农民所拥有的那种可以大胆说出心里话的环境。那么，大陆的中国人有没有真正的表达自由和大胆说出心里话的环境呢？2001年，我因为修炼法轮功，从中受益良多。在法轮功遭到无辜的迫害，法轮功师父遭受无端的非议和重伤时，为了还法轮功与师父的清白，在上访到天安门广场请愿等渠道被堵死的情况下，我自制印刷讲真相的传单，向不明真相的世人发放，被举报后被当地的610非法绑架到看守所。看守所的恶警对我说，共产党说煤是白的，你就说是白的，共产党说法轮功不好，你不要练，跟着共产党走，不要跟共产党作对，你就什么事儿也没有。说穿了，共产党现在允许吃喝嫖赌，你做了就是对的，派出所也不会抓你。上一星期正在干活时，有个人过来对我说，现在都自由了，想说什么说什么。我说，你敢举着写着法轮大法好的牌子上街游行吗？他一声没吭。我说，你到台湾香港看看，举着法轮大法好的牌子以及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的牌子到处游行，什么事儿都没有，这才叫真正的自由。上学时我一直没有思考明白，为什么书越读越痛苦呢？怎么从读书中感觉不到快乐呢？大学时我学的是马列专业，我越学越学不进去，因为我感受不到善的力量，只是阶级斗争与暴力的一套。老师们讲课似是而非，而且系主任与系书记给人的感觉是瞎话一大篇，动不动就上纲上线。1994年6月，师父在河南的郑州市举办法轮功学习班，我向系书记请假要去参加学习班，书记很生气地说，你这是迷信，是咱们系的新动向，回头要好好研究研究，学政治的怎么能搞这些歪门邪道。2006年，我读了《九评共产党》后，我才找到答案。《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撕下了共产党的伪装，把这个西来幽灵彻底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原来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教，它破坏了中国几千年讲究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取而代之了假恶斗的党文化，仇视神佛，不叫人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宣扬斗争哲学，鼓吹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导致中国大陆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严重破坏，道德领域极其败坏，娼妓遍地，笑贫不笑娼，人们为了钱可以不顾一切，导致大陆黄赌毒遍地，人人自危，天怒人怨，天灾人祸不断。可现在中共不知自省，还在继续变换着谎言，在迫害法轮功，在继续毒害着世人，妄图维护自己的党天下与独裁统治，是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与谎言加暴力的统治造成的。大陆的中国人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与民主，有一个大胆说出心里话的环境，只有彻底抛弃中共，从思想上清除中共的精神控制，清除党文化。现在国内外的大法弟子不顾中共的强权与威胁，坚持和平理性，不懈地讲了将近14年的真相，就是要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慈悲地劝人退出曾经在无名的迷中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从中共邪党的智库中解脱出来，做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
大法真相，停止迫害，让我们共同来结束这场邪恶的迫害。自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滔天罪恶在全世界曝光之后，至今8年过去了，可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仍然在继续着。从2013年2月25号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人体器官捐献视频会议上再度高调承认，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系统利用死囚器官的国家，并感慨落泪地称，我们的移植医生终于可以光明正大、扬眉吐气地在大舞台上施展才能了。从这充满血腥的嚣张讲话中，就可窥其一斑，看到这场迫害为什么还在继续的真正原因了。据明慧网中共卫生部副部长被免职背后一文中的数据显示，据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在1994年到99年的六年中，约进行了18500例大器官移植，每年在3000例左右，但在2000年至05年之间进行了超过65000起大器官移植，年移植数量飙升超过10000，增长率近400%。据中国日报报道，仅2006年一年就进行了20000例，大陆的器官移植数量在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呈蘑菇云的爆炸式膨胀。著名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检察官大卫乔高经多方独立调查证实，中共政权大规模强行活体摘取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将此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其研究显示，在2000年至05年的六年间，器官移植数量比执行死刑数量多出41500起，其中大部分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据黄杰夫在湘雅三医院做专题讲座时透露，截至2001年，我国实行的各种大器官移植手术就有40000多例次，从这比官方公布多了近3倍的数字，其巨大的水下冰山可见一斑。截至目前，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滔天罪恶已在全世界曝光，起来呼吁制止这场血腥罪恶的国家和民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特别是从重庆中共公安局长王立军出走美领馆之后，由江泽民幕后主使，以周永康、薄熙来、古开来、王立军等主导政法系统大规模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贩卖人体的黑幕被进一步揭开。尽管中共在国际上百般掩盖罪恶，但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中共只能蒙蔽欺骗世人一时，最终会被推向历史的审判台。我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曾经数次被中共非法关押劳教过，在华北的一个劳教所里，我也被以所谓的体检为名抽血化验，如果不是脱离了那个邪恶的黑窝，我也就是人体器官数据库中的一员，随时会被活摘器官迫害致死。明慧网上显示的被迫害致死的3645名法轮功学员只是冰山一角，按照中国大陆官方已经公布的统计数据来测算，仅在2000年至05年之间被活摘器官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有数万之多，2006年之后，这些被迫害致死的还不在其中。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进行的迫害，是人类历史上最灭绝人性的、最惨无人道的、最血腥的、最邪恶的迫害，也是强加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最没有理由的、最无辜的迫害，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侵犯人权的案例，是现代人类的最大耻辱。如果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到此时还不能够站出来制止迫害、伸张正义，就是对人类自由、民主、人权的漠视和对邪恶的纵容。如果哪一个人不能够站出来制止迫害、伸张正义，为这些遭受着无辜迫害的生命说句公道话，也是对邪恶的纵容和对生命的不负责任。邪恶不除尽，迫害不会停止，世界无宁日，人类不得安生，这场前所未有的邪恶迫害一天也不应该再存在下去，人类也不应该允许让这些玷污人类文明的邪恶迫害再继续存在下去。
算卦不是迷信。唐太宗年间，有一个叫李淳风的齐州庸人，精通天文历法，能占侯吉凶，极为准确，官职最高时当过太史令。到了唐肃宗乾元年间，他的族人中有一个叫李志威的老人，星数精妙，
凡看命起卦，说人吉凶祸福，必定断下个日子，时刻不差。李老就住在长安的西市，当时有个姓刘的，来到京师长安，习印求官，数年不得。这一年在吏部打通关节，托了人情，自认为志在必得。听说李老算得极准，就到西市找到李老。李老卜算一卦，笑道：今年求之不得，来年不求自得。刘生不信，等到吏部出榜，果然榜上无名。来年再到京城参加吏部考试，想着李老的话不托人情，但又不自信，再到西市问李老。李老道：我去年就说过的，军官必成，不必忧疑。刘生问：若得官在何处？李老道：得官在大梁地方，得了后你可再来见我，我有话说。吏部榜出，果然选授开封县尉。刘生惊喜，把李老捧若神明，又去见李老。李老道：君去为官不必轻简，只消肆意求去，自不妨碍。临到任满，可讨个差事，再入京城，还与君推算。刘生记着言语，到开封当了县尉。因为是官家出身，长官见爱，他记着李老言语，广取钱财，毫无顾忌，上下官吏都喜欢他。到的任满，基础千万，于是兼刺史，讨了个押解租税到京师的差事。到了长安，又见李老。李老道：三日之内你要迁官。刘生不信。李老道：决然不差，迁官也就在彼郡，得了后可再来相会。刘生半信半疑地去了。第二天，他把租税借到仓库缴纳，正到库前，只见东南上有一只五色鸟飞到仓库屋顶，文采辉煌，百鸟喧嚣，弥天而来。刘生大叫：奇怪，奇怪！一时惊动了内官太监、大小人等，都来围观。有认识的说：这是凤凰啊！那五色鸟听见喧闹之声，立即飞走了，百鸟也渐渐散去。这事传到了皇帝耳中，认为是大吉，传命：哪个先见的，于原身官职加升一级。查出是刘生所见，于是发下吏部，迁授开封县城。果然是三日，又在此州。刘生对李老佩服得五体投地，再来问李老为官之方。李老道：只需一如既往。刘生到任后仍旧肆意贪去，又得了千万。任满赴京听调，又见李老。李老道：这一次要得一正官，分毫不可忘取了。甚之，甚之。刘生果受，寿春县令，因为肆意忘取惯了，哪里忍耐得住？到任不久，旧性复发，把李老之言丢在一边。没过多久，就被上司以贪污罪消职追赃。又来问李老：前两任只叫多取，今却不叫忘取，都有应验，是何缘故？李老道：你前生是个大商，有2000万资财，死在汴州，其财散在人间。你去做官，原是收了自家旧物，不为忘取，所以没事。那寿春一县之人，不曾欠你的，岂可过求？如今强要起来，就做坏了。刘生深信其言，惭悔而去。算卦不是迷信，古已有之。因为人的一生是定好的，精通周易八卦的是能够掐算出来的。算卦的存在就是要告诉人，人要顺其自然地活着，今生碰到的好事坏事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不是无缘无故的。要想来生得好， 这一世要多做行善积德的事，不要做恶事坏事。这其实也是神传文化的一部分。把算卦当作迷信，是中共邪党惯用的打击人、迫害民众、毁灭传统文化的伎俩。一顶可怕的政治大帽子，有了这顶大帽子就可以大打出手了，然后强行灌输自己的无神论、斗争哲学，不叫人相信人是神造的，人没有来生，人要想获得幸福生活，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在你死我活的与天、地、人斗中获得，生生地截断了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不叫人做炎黄子孙，叫人做马列子孙。其实算卦是道家世间小道上采用的，它是根据人的手相、面相、生辰八字和身体带的信息来推算的，有局限性。真正能看到一个人的过去与未来，甚至看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规律，或者整个天体变化的规律，就要有功能了。人称之为特异功能，叫宿命通功能。这也是世界上公认的六种功能之一。历史上有许多人把自己看到的社会兴衰更替的事情写成书，流传到今天，被称之为预言书，如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马前课，宋朝邵雍的梅花诗，明朝刘伯温的烧饼歌，以及历史上有修炼成就的和尚、道士等的预言诗等。他们都很准确预言了以后历朝历代所发生的大事，其中都谈到了今天末节末世时人类道德败坏带来的乱世景象，也预言到了今天末节末世时法轮大法红传救度人的事，预言到了大法弟子遭迫害的事，预言到了人类因为迫害了法轮大法而有大劫的事。刘伯温的烧饼歌里明确提出，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实际上大法弟子在遭受着事无潜力的迫害下，仍然冒着被抓、被打、被虐杀的情况下讲述着大法的真相，告诉人得救的办法，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救，就能躲过这一劫，就能走入到人类的新纪元。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